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北京时间21日凌晨，美股周五大幅收跌，股指尾盘跳水，道指收跌逾900点，四种期权产品同日到期，使市场剧烈震荡。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与致死病例继续增加，各国政府继续出台应对疫情的各种措施。美联储宣布提高与各国多国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但市场的流动性仍然紧张。道指收盘下跌913点，或4.55%，报19173.98点；纳指跌271.06点，或3.79%，报6879.52点；标普500指数跌104.47点，或4.34%，报2304.92点。美股整体的金融股集体是呈现下跌的状态，贝莱德、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士坦利均超跌了4%及以上，花旗银行收跌逾近4%，摩根大通收跌超过了2%，在美上市的德意志银行也是收跌了1.7%。美国航空股反弹，但多支美国大型的航空股今年已累积跌去了60%以上。美联航收跌超15%，但本周仍然是累跌超41%，今年迄今是暴跌了72%。达美航空收跌0.74%，本周累计收跌超44%，而年内呢是累跌超过了63%。美国航空是涨0.78%，但累跌仍然是63%。截至周五收盘，本周累计是道指下跌了17.3%，标普500指数下跌14.9%，而纳指则下跌了12.6%。三大股指均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近来美股持续大幅波动，周五是美股高开低走，但道指呢振幅超过了1400个点。IndexIQ 首席投资官 Sal Bruno 表示，投资者情绪对市场交易的影响远超过了实际的数据，这就是波动的原因。他还表示呢，我们看到了许多股指暴跌，其实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仅仅只是因为投资者感到恐惧。回顾一下，我们将看到其中有多少是基于信息的交易，而有多少是基于情绪的交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汇市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的病毒疫情继续蔓延，各国政府呢是陆续出台了纾困救援及其他的刺激政策。在周五，美联储宣布提高与其他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在此之前，周四美联储与欧洲联储等九大央行建立了临时的美元互换机制，以提供美元的流通性。据报道，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丹麦、韩国、墨西哥、挪威、新西兰、新加坡、瑞典等九国的央行建立了临时的美元互换机制。在此之前，美联储已经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加拿大央行建立了此类的机制，以提供美元流通性，得到支持。货币互换的这个政策呢，意思是在必要时将本国的货币交给对方国家的中央央行，并允许对方借用对方的国家货币。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已与全球的14个国家签订了货币的互换协议。 花旗银行外汇的分析主全球主管表示，尽管全球主要央行周五采取了，也宣布采取了协调行动，但整个外汇的流通性现在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他表示，金融市场首先问题其实现在来看是信用风险，因此解决危机状况需要采纳信用风险。在美联储采取一系列的货币宽松政策措施后，美元走弱。此前全球范围内对安全的资产与流动性的渴求已导致美元暴涨，但美元迅速大幅升值，反过来又提高了成本和使美国最大的一些出口商在困难时期遇到打击。整体来说，是美元在周五是走弱，因六家主要央行宣布协同行动以增强美国的流通性，但美元在午后交易中脱离了低点，因股市走弱，澳元、英镑等货币跌至了多年的低点。此前各国央行联手降息和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注入，未能平复市场的紧张情绪。其他货币方面，美元对加元是跌了 1%， 到达了 1.4366， 盘中一度跌了 2.5%， 周涨幅是 4.05%， 是201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澳元对美元涨了 0.73%， 到达了 0.5785， 而纽元对美元是涨到了 0.21%， 到达了 0.5701。再看一下期货方面，黄金期货在周五是飙升，现货金涨逾27美元，达到了1498.65美元每盎司。全球各国央行行为因对整个疫情蔓延带来的经济影响而推出的一些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措施，阻止了投资者的变现操作。经济商欧安娜资深的市场分析师 Edward Moya 表示，金价是终于开始了企稳，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到了市场，这不仅给整个的黄金市场带来了些许反弹，也给股市带来了些许反弹。随着我们结束了最初的冒险交易，可能会看到黄金的前景更好，因为对现金的争夺已经到头了，更多的投资者仍然坚信黄金仍然可以保持其避险的地位。原油方面，美油一度急挫 10%， 周线创下了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最大跌幅，因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需求枯竭。华盛顿官员表示，一名特使将前往沙特协助应对沙特和俄罗斯油价战的影响。本周有四个交易日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因为日益严重的疫情使人们驾车和坐飞机出行受到了影响。包括贸易巨头维多公司、能源研究机构 IHS Market 等主要的一些机构表示，石油需求或将下降多达 10%， 油价在连续几天遭抛售后，周四是大幅上涨，但涨势未能持续。 WTI 5月的原油期货收跌是 2.28 美元，跌幅达到了 8.80%， 报 22.62 美元每桶。布伦特期货原油5月的期货原油是跌 1.49 美元，跌幅为 5.2%， 报 26.59 美元每桶。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看一些公司。本周一些公司的表现，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 CEO 凯撒向监事会提出将不再延长与公司的合同。监事会任命公司现任的副 CEO 伯乐人为西门子的总裁兼 CEO， 此项人事任命最迟将于2021年的2月3日召开的下一任的年度股东大会后生效。2020年4月1日起，伯乐人将负责整合和管理未来西门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整个业务，包括智能基础的设施集团、数字化工业集团以及交通业务。西门子股份公司正在按计划推进剥离西门子能源的一些准备工作。 力争在2020年9月完成公司的公开上市，将公司打造成为去碳化和全球能源转型领域的领军企业。凯撒将被提名为西门子能源监事会的主席，西门子能源监事会任命林德公司执行副总裁 Christine Broch 为西门子汽油与电力集团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和西门子能源后任总席执行官。数字化工业集团 DI 现任的首席财务官 Maria Ferrara 将任命为西门子能源的新任的首席财务官。现代汽车在19日召开了董事会，聘任首席副会长郑义轩为董事会主席，任期为3年。郑义轩于2018年9月 升任了是首席副会长，去年还担任了现代汽车和现代摩比斯代表董事。上月现代汽车董事会没有提交重新聘任董事长郑梦九为内部董事的议案。郑义轩认为作为集团的掌门人的地步将进一步巩固。现已80多岁高龄的郑梦九在1999年3月起担任董事长之后，将整个现代汽车发展成了世界级车企，但近几年几乎没有出席董事会会议。数据推算显示，由于德国大众和戴姆勒等欧洲工厂临时关闭和美国车企暂停生产，即使中国保持了满负荷的生产，从短期来看，全球汽车生产将比2019年减少近40%左右，零部件厂商也难免受到影响。汽车产业的周边领域仅在美国汽车和零部件的厂商整个雇佣是约合了是100万人，如果包括销售店内雇佣人数，其实超过了有400万人。美国的整个的汽车销售额包括贷款买车2009年达到了 1.15 万亿美元，占据整个零售业销售额的 18%。 因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给整个的供应链和人员配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沃尔沃汽车开始关闭欧美工厂。这家中国瑞典汽车制造商表示，比利时根特一家生产 XC40 的 SUV 的旗舰生产将关闭到达2020年的4月5日。在整个瑞典的哥德摩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其他的主要工厂也将关闭，从3月26日到达4月4日14日。上汽集团也发布的整个的快报显示，在2020年的2月份，整个销售量是同比下降了 86.95% 左右。其中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五菱在2月整个的销售量分别下降 91% 和 88%。目前呢，上汽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都在进行或酝酿调薪。继 Netflix 和 YouTube 之后，亚马逊也宣布将暂时调低整个欧洲地区的视频码率，以帮助在疫情期间控制互联网的流量。此前欧盟呼吁 Netflix、 YouTube 和其他的一些流媒体提供商考虑临时和暂时的调低其流媒体的画面质量，以缓解整个欧洲的宽带压力。在当前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际，欧洲以数千万的人员选择了开始在家办公。欧盟还表示，流媒体服务平台应考虑只提供标清服务，而不是高清服务，而用户也要注意自己的数据消费量。微软正在和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以及一些大型的医疗保健提供商 洽谈合作，部署一款聊天机器人来帮助应对新冠性病毒的危机。这款聊天机器人会引导用户进行自我评估，如果认定患者有风险，则会进一步帮助并联系下一步的资源和医疗专家。科技公司正在采取多项努力，将帮助政府应对危机，使用聊天机器人是其中之一。因为供应链受到了制约， Apple 公司在美国的对 iPhone 和其他产品的批发受到了限制。在美国线上购买 iPhone 从本周开始，每位客户和每个型号的 iPhone 只能最多购买两台。在同一笔销售单中，客户可以购买两台 iPhone， 但要选择不同的情况型号。还有其他一些产品也受到了限制，比如周三推出的 iPad Pro， 虽然线上的一些店铺还在营业，但中国以外的实体店已经无限期的关闭。HMD 公司在3月20日于英国伦敦举行了手机线上发布会，共发布诺基亚四款产品，包括首款的 5G 手机 Nokia 5.3 5G 终端机 Nokia 5.3， 低端的机 Nokia 1.3 以及复刻功能机 Nokia 5310。 诺基亚 5.3 是搭载的高通骁龙6765G 的处理器，支持全球多种的 5G 的频段，而 Nokia 8.3 的 5G 电池容量是达到了4500毫安的电池，而且是侧面采用指纹识别，整个的储存方案是 6GB 64GB 8GB 128GB。 Nokia 整个的售价起价是 8.3 的 5G 是为599欧元。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话题讨论呢，我们再次欢迎本周的嘉宾 Sam。 Hey Sam。
Hello everyone。
本周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因为本周其实在刚刚整个的我觉得一个播报当中可以看出来，整个不管是股市还是整个的一个汽车行业，都可以看出来整个的影响是相当于负面的。我们在讨论负面之时呢，今天我们想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比较阳光面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要我们咨询一下 Sam， 在整个的一个冠状病毒爆发之际，有没有一些乐观的一个经济面，或者一些乐观的比如说一些机会的产生。 Hey Sam, like for the entire week, it doesn't matter is about the stocks or the bonds or even like the entireWe see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s getting really, really hot right now. So we see a lot of like factories closed from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So we're just wondering, like, besides all the negative impact we already see on the economy, could you bring like certain, if there any bright side about this incident?
Yeah, you're right.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electric vehicles especially, all have been hurt, but there is some good news with all of the COVID-19 bad news. So certain industries are doing well, and certain industries are being invented that we might not even understand. So, for example, the delivery services are doing exceptionally well because everybody's ordering things.Same thing with
that's true.
Exactly. I mean, Amazon, I believe, has mentioned that they're going to hire 100,000 employees for their warehouses alone, right? Another concept, it's a service that's always been around, but janitorial services, cleaning our surfaces and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we're extra compliant with all of the safety regulations that are very much on everybody's top of mind.Customer service, believe it or not, is obviously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be needed, since a lot of people are relying on indirect help, right? So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one. Other things that are interesting are, for example, like when they have the broad category of logistics, basically getting things from here to there, trucking, you know, and that goes back to the shipping and all that stuff. That's mostly a good spot, but the problem for the poor truckers is a lot of restaurants and things are closed, so they can't really as easily get, you know, food.
Mm.
So those are just some quick ones that I wanted to share at the top.
嗯，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 Sam 跟我们分享的这些乐观的这些讯息，其实是在整个经济方面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很多Sam 也提到了在本周尤其是很多这种汽车公司受到了影响，但是有哪一些企业是会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阳光面呢，就比如说是一些送货服务，因为现在整个我觉得我们的交通是出现了，因为大部分人是都我们现在是处于是一个在家工作的状态，那么更多的这些上门服务就受到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积极影响，送货服务也是，包括整个的一个清洁工作同样是这样子的，还有刚刚Sam 提到的就是很多这种售后服务，因为整个的一些人员的流动的减少，就势必会让这些服务业受到更多的一些我觉得一些正面的刺激，还有就刚刚 Sam 提到了，在亚马逊呢是又要招聘，会多招聘将近10万个整个的一个员工，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有一些阳光面存在的。I'm really happy to hear about the bright side about the entire sound fight about the economy. So I just wondering, is there any other like this is?No wonder once we can get out, right? So it's probably the delivery services will face a little bit decline if we can go out back to normal. So is there something among those we discuss about the bright side? Is there anything worth staying this way? Or can you see or even foresee something would happen, change in the bright way?
Yeah, so there's going to be different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stay around. I don't think anybody can honestly say what's going to happen. So here's my opinion. The concept of productivity and going into the office, I think that is going to change. I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be much more comfortable with working from home. And also mainly because companies like Microsoft and Zoom and other companies have stepped up to try to make that possible for, and there's probably other companies that I'm not saying that are making productivity at home work. So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come more accepted, especially since everybody's been forced. Same thing with possibly remote education. That's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but not at the scales that we're seeing now. So I think people might be more interested in those scenarios, especially like during, let's just say flu season, right? Maybe we just send all the kids home and they work, you know, do school from ther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be more open to those kinds of concepts. I'll just pause there. I have a couple more points.
Sam 刚刚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因为现在也是我们正在都在经历的，就是一个叫远程办公的这么一个概念，因为之前呢其实远程办公包括远程教学都是其实大家是都可以选择的，但是因为这场疫情是大家不得不在家办公，从而让很多这种远程帮助协助远程办公的软件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就比如说是微软的一个叫 Teams 和Microsoft 365， 就整个远程可以远程实现互联的这么一个概念，还有包括还有一个产品叫 Zooms。刚刚 Sam 提到这个观点呢，我觉得不得不问一下，在整个这个状态远程办公，我们提到这个全球化的状态，是不是有可能使这些沟通可以这么顺畅的情况下，整个的全球化会不会相反，会让更多的企业会更多的去比如说是把经济带回家这么一个状态。Sam, I think that's a really good idea about the globalization in regards to like communication, as you mentioned about Zoom or Teams. To me, it's like we're from home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ly. Well,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we might bring the economy actually back a little bit. Like communication, yes, communication, still globalization. But is there a possibility like factories, localization?
Yeah, so I think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to think about is how did we get to where we are? Globalization generally happened because manufacturers of services and goods went to places where they can get cheaper labor, right?
Yes.
And so a lot of the new concepts that are emerging in manufacturing, whether it's 3D printing, organic material, or, you know, non-organic material, like, you know, you can manufacture things a lot differently. And so you might be able to start moving a lot of these things that were hyper-globalized all over the place and bring them home. Same thing with farming, for example. There's not a need for farming with large, you know, horizontal line. You can farm vertically, whether it's on the ocean and some other things. And so there could be a vast change in how we do things, which might make a lot of the disruptions that we've seen with the coronavirus, with the manufacturing and logistics chains, become less interesting, because we can start doing a community economy, right? So we can bring a lot of things home. I think there'll still be a global market for things, but I think it will be more in the ideas and, you know, creating products than people manufacture them locally, because I think you'll be able to do that cost effectively. Whereas before, because of the wa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verything else worked, you needed massive factories. And I think that that's potentially going to change, and people are going to invest more in that to try to be able to be more self-sufficient and local.
That's a really good point. Sam 刚提到这个观点，我觉得是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在整个的一个整个我觉得是产业链的关系，包括整个全球经济的这么一个，其实包括这次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缺陷，一个缺陷就是比如说是像 Sam 提到的，因为是低成本的这些一些工人的用工关系，所以就导致很多这些工厂是整个外包，而这次呢不得不看到一些，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垂直的农业在城市中出现了，因为蔬菜不再需要从遥远的国家用卡车这样运送，其实是可以在有这么样一个机会可以从社区中发展出来，而且其实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些新型的企业其实是通过一个众筹的这么一个手段来获取资金，从而进入他们的社区，社区当中其实就可以当地生产而自给自足。其实阿迪达斯好像当也是有这么一个设置的一个当地的工厂，然后同时可以在当地有供应链，当地就会有这么样一个生产链，当地也可以雇佣整个的一个雇佣关系。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来，不得不说整个的这次我觉得疫情同样给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包括整个经济的运行的形式，可能都会起到一定的变化。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疫情期间，请大家多多保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